偷得浮生半日闲，不如股市溜一圈。欢迎大家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对吧？大家说，哎呦，你的押韵押的挺好的嘛，怎么不去考研呀，是吧？我告诉你说，你卷什么卷，对吧？你不如在股市里面溜一圈，不是更好吗？好，那最近的股市呢，其实还是让大家比较开心的，因为在2016年过来以后，它做出了一个向上加速变盘的一个动作。那么走到这里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整个市场论中位数的话，大概是在 0.67 左右，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呢，以指数来说，因为昨天有如来神掌的关系，所以整个指数的一个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啊，包括沪深300、创业板，就是大的指数的话，其实都是有下跌的。我们看到创业板有下跌的，深成指也下跌了，上证指数也下跌了，都是下跌的。但是论 K 线的话呢，这边收出的依旧是一个阳 K 线啊，它是一个这个假阳线啊，假阳线也算阳线，对吧？你也不能说它不是阳线。对于我们来说，判断这个难不难？一点点都不难。为什么呢？我们只需要看什么东西，我们只要看量就行了，其他东西一律不要看。除非说在某个点上，第一个出现放量的阴线，对吧？我们之前教过大家，比如说类似像这种啊、这种啊、这种啊，对吧？都带量的阴线，那么这个时候要知道啊，它有可能会回调，不然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去关注？不需要的。你说啊，到哪里差不多了，我这边先要走啊，或者怎么样走，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必要，是不是？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来去看，像之前跟大家讲的阵地战和闪电战，大家应该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在现在应该非常明白了，像这个阵地战，我们说商业航天，那这个绝对是一个阵地战。什么阵地战？就是每天给你涨一点，只是说涨得大一点小一点，仅仅只有这么一个差别，然后量慢慢的往上推，你就感觉就是你是被一股无形的这种巨力在推着在往前走。如果说你恰好有持仓的话，那你会感觉哇，这个赚钱怎么会这么轻松的，是吧？那随随便便在股市里面转一圈就能够赢多少钱，总有一种什么感觉的，持着这个板块的，持有商业航天板块的，就有一种感觉，就每天就是不想上班了，一看上班还有什么意义，随随便便吧，对吧？也就这么没多久吧，也就一周多的一个时间，已经赚了一年的这个工资了，那后面的话还要不要做了，对吧？是吧？不做了，是吧？我们直接就什么都不做了，能这样吗？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因为春季行情的话呢，相对来说确确实实会比较火爆一点，但后面的话呢，我们也会面临一段难度比较高的这个，比如说到春季行情结束以后的这种调整期啊，也是有的。然后包括说夏季行情，如果说没有一些特别强劲的这种业绩比较好的板块，那夏季行情有的时候也会是偏难度偏大的啊。然后之后又最后要到秋季行情，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所以说行情呢，它总是有冷有热的。那么我们按照我们这温度趋势，现在的温度的话呢，已经来到了多少呢？已经来到了 39.7 摄氏度啊，这个其实已经挺热了。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体感的一个温度，就是我们自己体感说你在39度的这个天气里面你感觉到怎么样，应该是很热很热了。我们在这个主线板块当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现在已经开始向哪边去扩散呢？商业航天其实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但是的话呢，今天的这个走势并非是如此。你可以发现像军贸，对吧？一些大型的，就像沈飞啊、中航机载啊，这个都有涨停板，然后包括内蒙一期啊，这个都是陆地的，都有涨停板。然后包括行业板块当中就更加明显，你会发现船舶像江龙船艇啊这些东西啊，这个都是船啊，他们是军工啊。这个航空板块里面很多前面的其实和那个商业航天，就是卫星啊、火箭啊，关系不大，很多都是飞机，以飞机军工为主的这么一类，他们都在大幅度的涨停板。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商业航天这个板块非常非常火爆，而吸取了整个市场当中大部分的这种赚钱效应。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每天嗨到底，对吧？每天每天 KTV。 然后如果说不在这个里面，也会感觉到说，哎，你说这个行情很火爆，就我怎么没有感觉出来，是吧？是不是我的体感有问题？其实不是的，就是真的他们嗨到每天 KTV， 是这个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后面外面的人总会看了以后特别会眼红嘛，对吧？眼红到底买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不买的人，说到底对这个板块一开始也没有怎么太仔细去研究啊，或者什么，所以说也不会去想着再去买，或者说又贵了或者什么，所以说他们会选择什么东西呢？猜一猜，所以说他们会选择 ETF， 其实特别的简单，他们会选择 ETF。 大家仔细看啊， 你只要看现在的很多的一些 ETF， 你看航天航空 ETF， 它什么状态呢？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状态就加速了，现在正在往上加速，在往上跑。像这个，甚至到收盘的时候，像这种 ETF 还留有一定的溢价，让人感觉特别的夸张。而这种航空航天 ETF 当中，其实很多，那中国卫星的反而是这个今天是没涨的，涨的是西飞啊、沈飞啊这些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买 ETF 的 ，ETF 里头这些都是权重啊。这些都是权重啊，他们 ETF 里面包含的都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除了像这个卫星 ETF 算是比较正宗一点啊，这个里面都是卫星之外，有很多买航空航天 ETF 的，然后包括说军工龙头 ETF 的啊，都往这个里面买，那么这些大票啊呼啦呼啦的就往上飞啊，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就不选了，我就选 ETF 压进去对了，反正就压航天呗，对吧？你们不要啰嗦了，是的，我今天投降了行不行？那就往这个地方去投降啊，那就。这个呢，就是代表是一个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扩散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高点啊，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和原来的逻辑已经完全背离的，或者说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都在往上涨。那么也就是它扩散到一定程度呢，那么到明天的早上午盘，就如果说没有增量资金，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量现在的量是这么多，对吧？我们去看一下整个成交金额是2.8万亿，如果说它无法去继续在网上去拔这个成交量，然后包括说 K 线再往上跑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在这个点上会出现一定的瓦解，因为前面的人赚了钱了呀，对吧？那我是不是要先出来？涨又涨得好，那这个里面就会出现剧烈的震荡，因为有人赚钱他就会出来，但也有人会进去，这个时候震荡就会比较明显。所以说在到今天或者到明天早上，其实都是非常不适合去买这个商业航天的，因为已经到了这个路人皆知的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板块呢，短期你要等它，你如果说你要选择它，你最好等它分歧一下以后，然后再去买它，可能会来得更好。不过有很多人说，那我这个是不是我这里面买了军工股了什么的，就说也不行呢，或者什么的。其实有很多军工股位置还不高，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现在川普那边在增加那个军费开支啊，然后他那边在你想啊，他把欧洲那边的一些线全部撤回来过后，自己还要再去增加军费开支。这个时候，其实对中美两国，你最近可以发现好了，其实它都是对标的。就是美国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做什么美国做什么，也有比如说我们做稀土，那美国说我也要控制一部分的稀土，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互相之间是竞争，就是你一拳我一脚，大家是这样对着来的。所以说如果他增加军费开支，那么我们这边正好面临是15的开局之年，所以说军工对于我个人来说全年其实都还是看好的，就看好全年的整个军工的一个业绩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回调下来以后，你说它不是商业航天要不要紧？没有不要紧，甚至包括一部分的军工电子，它现在都是库存周期的一个底部，后面的话大概率都会上来的。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像软件、互联网、传媒、娱乐、广告包装，对吧？文教休闲，这个就是这里面呢，主要包含的就是 AI 应用。这个是表现最好的这个一部分，所以说最近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行情其实还可以的啊，并不是很差。那有色呢，今天是回调的，大金融呢，过一会儿我们来讲。那有色回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彭博大宗商品会这进行为期就是一年，就是为期一周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调整，主要是在1月9号，就是从明天开始到1月15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白银的权重呢会从目前市场权重的 9.6% 大幅降到了 3.94%。 为什么会降呢？是因为白银涨得太多了，就涨上去了以后它权重大了，但是呢它正常来说它是不能有这么多权重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跟踪这类型指数基金呢，它的 ETF 呢会把这个白银的这个头寸会卖掉很多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白银的话就是其实还是有回调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这种类似有点类似小型双头的这种走势，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它，比较危险，你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子。当然其实已经有一批资金它是提前离场了，就是说啊，那有可能最后会不会被砸，如果要被砸那我就提前先出来啊，就有这样子的。那所以说到底说它砸的力量大还是最后买的人的力量大，到最后拭目以待。目前为止看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去凑热闹。由于说像白银包括说黄金，那黄金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变化，但是相对来说白银要好一点，因为它的传导是从黄金到白银到小金属然后到铜到铝，是这样子的一个传导，所以 当说这个源头出现一定的波动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会出现波动，因为他们不是需求去引导的，不是由需求侧去发动的。就是如果需求特别特别大，并非如此，它是供给侧去发动的，然后甚至还不是供给侧，它是货币端的属性，货币属性在发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些大宗啊它都容易回调。那么大宗一跌呢，这个上证指数就不大容易涨。就我们这也是说为什么说我们看到像今天整个有色板块它是一个回调的这种迹象啊，就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注意。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主要是银行保险证券这个大金融这个板块呢，在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配置的价值在里面。就是因为第一个的话，我们如果说我告诉大家，你说啊，为什么这个好不好？或者你可以不看，你说我不懂啊，有很多金融知识不懂啊。我说啊 ，PMI 现在已经转正了，所以说现在内债资产不大好，对不对？你说我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看什么东西，很简单，你去看成交量就行了，是不是？你说不行啊，我这个真的不懂，那你成交量是金叉的往上的，你就看到哦，它能够往上跑的，你就去拿这个。特别简单，你说那我不拿这个，我拿半导体可不可以？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它量是金叉的在往上跑，是不是啊？没问题吧？你说我不买，就我没有买航空，我买这个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你说我拿一点的软件可不可以？可以啊，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如果说像这个好吗？一点都不好，没错吧？那阳量都没有阴量来的多。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所以说眼睛一眼一看，就你就算说你说哎呦，这个宏观只是不懂，传导不懂，什么不懂，没关系，不是货，货比货，拿出来比一比就知道了，对吧？这里面只有保险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但这里面的话呢，短期之内这里是有溢价的啊，这个是有情绪性溢价的在这个里面的。证券啊，因为证券的话最近被如来神掌砸了一下子，那这个板块呢，就一直跟大家讲的，它除了说真正去发动行情的两波，就是一个第一波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波，因为现在其实整个市场其实是春季行情了，它没有真正意义上说就大家整个市场统一认定盈利底已经完全产生了，还没有到这一点哦。就如果说真的到这一点的话，证券会有个第二波，那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的话呢，平时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渣男的板块，就是很多人就喜欢一看，哎呦，那证券来了就去追，你看哎呦涨上来了去追，追完以后啪啪啪的跌，就一看哎呦证券好，证券启动了好，然后啪啪的跌。因为这个是这么多年的老股民过来，就老股民就喜欢这个板块，就喜欢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这么多年以来的经验，从这个特别是从以前比如说像05年到07年牛市的时候，就是可以无脑的，你管你买什么板块，就是牛市直接买券商，就是他们自己背下来的口诀。现在是不是这样子？现在不是这样子了，不一样了啊，时代变了，老邓这个没有用了啊，老邓原来的那些东西，现在这个是个非常渣男的板块，他们稍微一拉然后之后要调很久，一拉就要调很久，所以这个板块呢自己去注意。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跟大家讲券商的话，今天算了，今天我们不讲，要不我们明天直播的时候讲好不好？明天直播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讲清楚，为什么说就是券商的，就是很多的一些普通的这种小中小券商就没有，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继续再往后面去，真正强的它只会有东方财富，同花顺，其实最好的是东方财富，就是最好的东方财富，其实比同花顺还要来得更好一点，但市场反馈同花顺来得涨得更好。其实就这个两个，其他东西你不用去看，就还有一些就是大型券商可以看的，其他不用看。为什么？逻辑为什么？我们明天早上直播跟大家讲，今天晚上应该来不及的。这里面有一套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一套大的一套逻辑，你跟他搞清楚以后，这个行业你就知道它的变化其实已经非现在就是在巨变的前端一开始，然后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普通的券商生存日子越来越难过。好，所以这个几个板块我们看了以后，然后这个关于像消费类的话呢，现在暂时还不大行啊，因为它目前只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消费，就是说像纤维样厨啊什么，这个它是它的产品进入了那个就是山姆啊，所以说就有涨停板啊，其他的话呢都不算特别强，所以说我们暂时不要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可能在里面浪费时间了，你的这个心态啊各方面啊可能会出现问题。像医药的话呢，还是只适合去做中长线，就你中线在这里埋伏好了以后你就等，这个倒也可以，因为有的时候等呢倒也不一定是坏事，你等了比如说三五个月出来哦，一看哎呦也有40个点了，那你就慢慢掉， 也挺好的，对吧？这也没什么不好的，也不用去在这里很急吼吼的说今天买什么快告诉我，我今天操作什么你告诉我，我要操作一下，也不需要这样子吧，没必要吧，是不是？也可以耐心的等，其实也有饭吃，你要急着，那么你等回调的时候去拿主线也都可以，这个其实都可以。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像近期像50啊，然后300啊，你看这都是跌的，对吧？啊， 50、300都是跌的，为什么说包括大盘价值啊、大盘股啊，这都在回调的一个原因呢？这个里面的原因，首先呢，我们自己说，第一个就是说，资金的选择，说因为市场流动性现在很足啊，对吧？它有接近30000亿啊，所以说它会等到如来神掌一旦来了以后，你说你要压大票，对吧？那我就去小票，所以你就发现这小票是特别的火爆。它能涨这个1%左右，像这个中证1000，对吧？0.8左右，微盘股就更好了啊，它会变成这个，因为资金会流向你没有压制的一个地方。它资金的方向，记住这句话，这句话是个名言，资金总是向着这个我们怎么说呢？资金总是向着阻力最轻的方向去的，就是讲资金总是向着阻力最轻，就是如果说你有如来生长的这种压制，或者哪边有这个一些卖压的话，那资金就不会往那边去，它会往更加轻松的一个方向去啊，所以说它就会往这种小票啊，会往这个商业航天啊，因为大家都在涨嘛，你就买进去的话会给人的信心会更足，所以说会买更多啊，它会正反馈会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近期的话其实ETF 的流入是非常流出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 ETF 主要流出在什么呢？叫中证的 A500 是流出是最多的，这一点我其实跟大家预告过，就是说原来 A500 的话它是有大家要去抢那个期权的那个这个标的嘛，所以说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资金过来帮忙的，然后买了很多的 A500， 然后当说这个基准它抢完以后，那么到过了这个就是元旦节假日过后，那么这批资金呢他们会卖出的，所以说你就发现 A500 就卖的比较多，在近期卖的比较多啊， A500 卖了，其中还有一部分呢涉及到其中像50啊、沪深300啊什么啊都是有卖出的，所以这些东西一卖，那稀里哗啦的大票都在卖，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东西都在卖了以后呢，这个就是近期的主要的一个做空的一个动能在这里。那么做多的动能就到哪里去呢？做多动能主要是两融资金，就大家可以去看融资融券，大家可以去看两融的一个全景，最近一段时间最近几天就是过了节以后啊，你可以看进来已经很多了，1、2、3啊，加在一起又要700多亿的资金进来了，就又是很多，所以说这两者呢其实做了一个对冲，做了一个对冲。那么两融资金他们的属性是什么呢？既然我是融资融券进来的，今年开年对吧，肯定要一个好收成的，那我肯定去干商业航天去了，我不会去在这个地方去买沪深300的，我肯定脑子肯定没问题，绝对不可能去买沪深300或者中证 A500 类似这种大东西的，那肯定要去做弹性最大的方向。而这个 ETF 呢它又主要是卖出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就形成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目前的这种状况，你就看见老灯股或者一些传统股，然后或者一些大盘股，他们就在稀里哗啦跌，但是呢这个题材的火爆都不得了，每天就100个涨停，就变成这种模式，原因就是在这里。好，那这样子说了呢，大家应该都比较明白了。然后我们稍微看一眼新闻，就是商务部回应这个 Meta 收购 Manus 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这边呢稍微去阻止了一下子。那这个呢我个人觉得说啊，不管说最后收购成功不成功，至少说 Meta 他要去收这个 Manus， 那就也就代表说这一个技术方向是对的。而且像这一次如果按照老黄，就因为大家老黄去说现在他的一个新的那个算力啊，就是他那个 Rubica 的那个算力，可以就至少可能比之前的这个 Blackwell 可以提高大概10倍左右啊，也就是说算力的话其实到之后它会上升一个台阶，那么它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是说我可以直接通过这个一些简单的一些话让它去一次性的去帮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我说的就是真正的就是 AI 手机和 AI 电脑，真正的 AI 手机和 AI 电脑，不是现在外面卖的那种，就是说啊，你看我是 AI 手机 AI 电脑，那个肯定不是的，真正的就是它是一个助手一样存在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如果不熟悉呢，你自己去看一下 Manus 当时做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实在不熟悉就去看豆包助手，差不多的啊，是一样的，就豆包的那个 AI 手机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对于未来的算力是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后面就看，就是像因为这个东西天生存在了，所以说算力建设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当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以后呢，一度短时间之内建议大家还是 跟踪跟踪，说这个 AIDC 的这些算力中心可以去看看啊，这个其实是不错的。当说这未来这些东西用的人开始一多起来，它算力就有可能会不够。然后主要呢还是去看豆包链，豆包的话呢，因为它涉及的用户足够的广，所以说它使用的算力足够多。这个倒也不是说豆包一定说你看豆包大模型比这个通义说强或者怎么样子，并非如此啊，而是说它的广度足够的广，就是它涉及的人群广度足够广，所以说一瞬间可能爆发出来的算力需求会更高。那么和它相关的算力的各个公司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这个润泽啊，今天跌的是吧，今天是回调的，回调了 1.27 啊，润泽的这个还是建议长期去跟踪跟踪看看。好，那这个是一个，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告诉大家一个小干货。不，我们觉得这个是个大干货。很多人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老方法，我们经常喜欢用土方法，就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怎么去判断这个牛市啊熊市啊或者什么，我还是喜欢回归到最最最最土的方法，特别是咱们的 A 股，它就是一个资金市。就是什么呢，你钱进来多了它就是牛市，钱进来少了就是熊市。之前我们在前面的就是去年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聊过这一部分，对吧？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也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通过估算的话我们看看说今年会不会是一个牛市呢，对吧？我们先把之前教大家的我们复述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仔细去看一看，比如说牛市，我们知道的牛市什么，结构性牛市，2019年2020年2021年这三年是结构性牛市，对吧？好，2015年是大牛市，没错吧？好，那我们自己，然后熊市是什么时候呢？就22年、23年，这个是不是熊市？24年是牛熊转折了，对不对？2018年是超级大熊市，没错吧？好，那你仔细看一下，最最简单的就直接看我最后一列资金就行了。最后一列，你看2015年超级大牛市，资金净流入多啊，就是牛市嘛，对吧？19年、20年、21年资金流入多就是牛市嘛，是不是特别的简单？然后18年的时候资金是流出的，大幅度流出的，这个是流出，不是简单的流出，它是真正的流出啊，就不是我们自己软件打开来啊，今天资金流出400亿，不是这个。你如果说你去看软件里面每天都是流出的，你们钱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它那个是只是叫主动卖和主动买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钱真的没了。过一会儿我跟拆开来给大家看，22年23年你看是吧，都是负的。然后24年的时候牛熊转折了，那变成正数了。那么25年也是个正数，25年比24年行情还要好一点，没错吧？然后到26年呢，我们拆开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通过这个资金流入去看资金流入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盈正转账，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点。那么我们在这里的对于这个26年的一个预估啊，盈正转账的这个数额可能还不一定有25年来的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到现在，就是散户如果说入场啊，你可以看开户数量并不是很多，除非说后面开户数量大幅度增加，那我们调高这个数据。这个都是预估的啊，毛估估的，不能当真啊。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像这种特别大幅度增加呢，说明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场外资金的入市的这种路径其实主要依赖的是这个基金，其实主要依赖的是一个是公募基金，还有一个呢一些固收加，主要依赖的是这个东西。还有一部分会做的呢，可能会去做 ETF， 倒不会进来直接做股票，因为做股票的资金呢反而不会很多。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对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其实并不是很高的，就有一批本来就是存款到期的，或者说原来理财到期的，说过来我也来做股票吧，进来的钱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因为他们很胆小，又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说一次性他投入很多钱绝无可能。但是他们会找一些高手，会去比如说凑着那些高手我跟着一起稍微买一点点，这种是有可能，但是资金依然是有限的。就我们可以通过跟踪这个开户数大概可以预估，就是说大概有多少钱真正盈正转账进来了。还有一部分呢主要是融资，那融资的我们现在看整个趋势各方面还可以，然后其中一部分呢主要是第一部分主要是机构资金，就是去年我们看到的这个融资余额的一个上升，主要是机构资金。那么其实散户的话呢，这个还没有说完全加满杠杆哦，所以说你看到现在走它又往上跑了，因为陆陆续续这个也有新开户的散户，也有说一些老的一些老股民，看行情好了以后我也加点杠杆干呗，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估计呢26年的时候应该和25年的时候是差不多啊，这个预估大概也是6000。然后我们 继续去看像这个公募基金。公募基金的话呢，因为2425年的时候呢，它主要因为为什么呢，它有一部分之前的24年的时候呢是跌的低了，有人割肉了。25年的时候呢为什么是负数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它就是解套了。它一解套了说哎呦它不容易了，可以终于说解套了。因为他们买的时候在哪里买的呢，那些人主要都是在，你看这个最大的数字16000多，就是在这里2021年最高点的时候，当时我是劝的不得了，不要买不要买，很多人不信的还要骂我，然后到最后呢自己还要割肉。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到25年的时候总算解套了，套了这么多年解套了，解套了他们要卖啊。所以说在这个去年的话25年的时候，其实论基金的话呢，它是处于是一个偏卖出的流出的这么一个指标。那么到26年的时候呢，这一个有望是出现一个改变啊，它不再会是卖出了。为什么？因为它过掉了，这个点过掉了。你说哪里过掉了，那给你看一下啊，比如说哪里过掉了，比如说我们去看沪深300，应该看这个啊，我们去看1000啊，去看1000，以1000为例，月 K 线到26年今年的话，它很快要把这个顶要过掉了。如果他把这个顶过掉以后呢，也就代表这里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就意味着说你在21年的时候，当时不管说如果说你买的小票的基金也好，或者说买的大票的基金也好，这个再往上跑跑，这里大部分你都已经解套掉了。如果再能往上涨一点，再能往上，它都是获利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就不会呈现出一个卖压了，它反而会有人会反而会去买这个公募基金。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存款啊或者理财啊去转向于去做股票，就很多人不会做股票就买点基金，场外基金买一点，或者说支付宝上面基金点一点，对吧，这个比较方便。所以这部分呢大概率会变成流入。然后还有一部分源自于这个固收加，这一点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家说的存款搬家，存款搬家就搬在哪里，就搬在这里，固收加就去年的是有的，但它这个不是主要增量啊，还是说不是主要增量。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哎，你看有多少万亿的这个存款的人不会随便进来做股票的啊，他们都存款了，怎么可能要做股票？所以他们会变成理财一部分的固收加的那个一点点会进来。所以说呢，我们预估和这个25年基本上差不多，所以写个1000。然后 ETF 的话呢，是在这里的话呢，是那个就是在26年的时候估计会更好，因为其实25年的时候其实已经规模效应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就是但25年的时候 ETF 也是一样，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呢赎回的，就是有一部分 ETF 就是本来原来套牢的，就是现在解套了，然后可能走出来，就你会发现流入不是很明显，到26年的时候呢估计也会重新转为流入。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量呢是一个私募，就25年的时候特别是到三四季度的时候，其实私募的增量是比较明显的。26年的时候呢，我们暂时就写个3000，大概是差不多的，差距不会太大的，基本上是这样子。其他的话呢，就是我们简单一点说了啊，就是说一个是这个资管，还有这个险资。险资呢，就入市的这个我看啊，最后说，反正现在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多入市多买一点，那现在具体要看他们到底肯买多少，我们大致就写个7000，和前面差不多啊。然后外资的话呢，由于说今年的话我们预估说美联储会快速降息的啊，其实和市场上预估不一样，市场上预估说降息1到2次啊，我们认为的话降息次数是比较多的，甚至能到6次7次都有可能啊。所以说降息次数比较多的话呢，他们之后的话呢，有一部分外资呢会去回流这个 A 股，那回流 A 股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增量资金，但是的话呢和之前肯定不好比的，对，你要不要把外资这块想得太好啊，因为现在这个地缘政治也比较复杂。另外一块是分红，那么现在的话分红也是鼓励分红的，所以说大概率应该和2025年是差不多。因为这个分红的钱啊，大家注意啊，说分红怎么算流入啊，对啊，分红不是分到你账户的吗，分到你股票账户的吗，你自己买了那个票，然后你那个公司给你做了分红，不就分到你自己账户了吗，对吧，你想哎哟多了个这个分红的钱，股息钱到了10000块钱，你看看是不是要买点其他股票进去，但其实这个也是流入啊，不大大概率是不会提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钱啊会沉淀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还有一部分是回购啊，就基本上和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主要流入的一部分。流出的话呢 ,IPO 可能会比这个就是25年肯定会来得多啊，具体到那个时候看节奏，如果疯狂发的话呢这个数字就会打上去。但是依旧改变不了牛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的啊，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再融资，这个我们基本上都写了翻倍的了，就是再融资也翻倍， IPO 也接近翻倍，然后产业资本减持呢也接近翻倍，这种状态下 然后印花税呢，就是大家交投比较活跃，印花税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即便是如此的话，那最终资金的净流入呢，它大概也有2万亿左右啊。所以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至少说，就我们这么去测算，你说那肯定不止这么多啊啊，是的，但其实可能会比这个乐观一点，会比这个数据会来得更好。所以说，就算这样子，你感觉，就是中性偏悲观一点，它也有2万亿的流入。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至少说强度，我们直接看钱的强度就知道，强度的话应该比2025年来的更好，没错吧？对吧？比2025年，但是它达不到2015年的那种水准。这样子就知道大概和2020年的水准是差不多啊，这样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说这个牛市，当然它是个慢牛，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力度啊各方面啊都还可以。是这个，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去观察这个细项的一些数据，再去做调整，你就能知道说，哦，全年大概说这个牛市大概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说到底啊，就你们不要来疯狂的 IPO， 或者说产业就 IPO 如果一多呢，因为 IPO 先多起来，先拿走一部分钱，然后 IPO 过后上来以后，等到一到减持了，大消费减持，哗哗哗他们减，这也是一大笔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出，这个东西就是大头，最大的大头流出资金就是来自于他们，其他东西其实还好，其实还好，不会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不上来的话呢，这个牛市维持一个牛市，然后继续维持像去年的这种赚钱效应，问题是不大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说感觉奇怪，说哎呀你看这个市场怎么还在涨啊，对吧？挺正常的，因为去年的话是从这个点涨到这个点还涨这么多呢啊，今年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小票都要跟上了，去年主要涨指数，今年的话呢，到之后到特别到下半年，它会进入一个全面牛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不管买什么都是赚的，要有这种状态，大家应该开心啊，好不好？好，那我们留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说为什么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就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小型的这种券商股，最好不要去看它。我们留到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解，好吧，时间来不及了。那最后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